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上次我们讲雅各呢，讲到哪里呢？讲到第七章第九节。事实上我们以前讲雅各的分段的时候，讲到第五大段的时候，已经是属灵生命越来越成熟了。这个成熟表现着他和祖宗间，他和他的祖宗间的关系。这个关系呢，又不是在一个表面上的那个爱情的感觉里面，而是生命上的连结。所以上一次我们讲到他在这个情形里面啊，他讲他的情形，他们出去观赏，出去看望，在这个从第六章末了啊，这个苏拉密女，讲到什么叫苏拉密女。苏拉密女就是所罗门的阴性字啊，意思就是说这个人身上代表神的平安，在这个信徒或者在这个心腹身上有完完全全神的平安在他身上。那这个人他的身体生命的每一部分，当圣经里面雅各用这些话来形容的时候啊，他讲他的脚怎么样，讲大腿怎么样，讲他的肚脐怎么样，讲腰怎么样，讲这个两乳怎么样啊。我讲的是不大自然，今天是年老的弟兄姊妹，反而我就讲起来比较自由一点啊。他的两乳好像一对小鹿，讲出那个非常非常单纯的生命啊，母鹿双生的一些景象啊，眼目每一件都有。上次我们已经稍微提一下，我们也没有办法一一的讲。而且这里的形容呢，不是那样子的，一定能够讲的怎样的完全。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尼托森的歌颂之歌讲了很多这方面的形容啊，还有一些我也举过这个 Kiel and Delish。两个德国的神学家，他们也一直在研究这些预表什么头发预表什么，讲了很多很多。那我看着呢，我也觉得有些很好，但是我也不想重复讲他们讲过的，这个大家可以看就好了啊。我只要提出来就是说，注意他这里整个的格局，整个在这里形容他和良人的生命已经进到相当自由的交通里面。可以说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当这位佳偶出去和良人一起出去的时候，他所有的情形，他所讲的那个心灵的香气默契是非常非常的深的。而这个默契是我们最盼望在属灵的追求上面达到成熟的一种现象。所以这个人他不做工也在做工，他和他的良人一起出去，他说我们来看看葡萄放香没有，看看这个怎么样情形，都很自然。不再是一种工作的观念，却在自然的生活和生命交通里面把神的恩典带出来。所以他说这里的果子都来可以享受，大家可以来一起的享受啊。所以上次我们就讲到，他说第七章，你的身量好像棕树，你的良乳如同其上的果子累累下垂。这里讲的很有意思，他说当他生命还不是老练的时候啊，这个良乳只能说到爱的那一个观感的那种美，可是真的生命成熟的时候，他的重点形容在于果实的丰盛，给人生命的喂养。所以这里就很微妙的说出来，那个成熟的生命它是怎么样供应人的需要。我们已经讲过，雅各不是一本讲到工作的书，是讲到跟神当作爱的关系。可是当我们进入一组交通爱的联合之后，工作是很自然，不做工也在做工。他的生命可以供应许多人需要，他的良乳好像葡萄累累下垂，你鼻子的气味香如苹果。我就想这个问题，假如一个人鼻子有鼻窦炎的话，鼻子就不好闻的啊。这个亲近的时候，我自己这个我讲的话大家不要觉得恶心哈。这个我有鼻窦炎的毛病， 所以哪一天觉得他的气味不对了，就表示有病了。那么这里反过来情形讲，他的香气如同鼻子气味香如苹果，健康的情形，生命的健康跟他的表现啊。这里讲你的口如上好的酒，上次我们讲过，这里的口啊是说你的亲吻是上好的酒，实在是很坦白的坦率的那个说法。这个亲吻好像上好的酒，底下说女子说呢，为我的良人下咽舒畅，流入睡觉人的嘴中。这句话呢倪柝声讲的时候，就是说这句话讲的时候啊，就是表示许许多多人得他生命的之浆啊。那个话你知道，这样的地方非常难形容，夫妻中间亲爱的关系你就知道，这个很难讲这件事情。但是我们夫妻相爱亲吻的时候没有办法分啊，没有办法分，这个就是生命的融合，是一种自然的情形。没有人觉得说哎呀好脏哦，没有这种事情，因为爱的关系，生命的连结，这个没有办法再分出你的我的，没有办法分。所以他说我的良人下咽舒畅，流入睡觉人的嘴中，那一种完全的爱里面的安息，完全彼此的享受和满足，真正的是爱的交通里面最高的境界。所以从这里开始，我就觉得这一段的形容，如果我们能抓住这个重点的话，我们可以用思想，用我们的感情来体会这些话里面，在我们婚姻生活中间怎样的实际，在和主的关系中间也一样实际。这一段我只能够提醒弟兄姊妹们在灵里面来摸索，假如我们要在完全在物质和这个观感的世界呢，就会很被它限制。你要想到我们今天对于主的爱的发表是很有限制的最多也不过用一种比喻的方法。好比说刚才我也讲，我要读这本书里面一些给弟兄姊妹看的，他讲的大家最有名的了啊，这个讲的亲嘴的事情，这个雅各书一开始就是说愿他用运口与我亲嘴，是不是？那这个呢，他就讲的情形，他就讲的一些形容，就是说一般讲起来我们不敢一下就要求跟我们的良人亲嘴，因为我们是一个罪人，污秽不堪的。他从那一个玛利亚用香膏打破了膏抹在主的脚上，然后亲吻他的脚，从这里讲起。他说假如我们这是一个人在认罪的经历中间的话，他和主当中交通好像亲吻他的脚一样，是不是这样？你就明白了，那个有罪的女人她不敢要求与主亲嘴的，那太亵渎神了，太冒犯了她的尊严，只能够亲吻她的脚。他说许多基督徒今天刚开始经历的时候，就是在亲吻她的脚，在认罪的经历中间，在这里享受一点她的赦免，没有办法进入与她完全的爱。那这句话你就讲了，就了解了这个 Clavore， 他 Bernard of Clavore 讲是什么。的确很多基督徒，很多神的儿女也只是停留在罪得赦免的爱里面。主明明讲爱大赦免也大，可是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我想到那段经文的时候，我忽然觉得克莱波尔的话讲真聪明，是值得再三咀嚼再三玩味。假如我们今天跟主当中的亲吻的关系只是亲他的脚的话，我们只是在认罪的赦罪的爱中间。不错，主说爱大赦免也大，但这个爱很浅很浅，很少很少，很初级。他说然后假如我们属灵生命长进的话，或者我们敢亲吻他的手，亲吻他的手啊，中间一部分了，不是脚了，是他手了。这个手是他的工作，这个手是他的恩典，这个手是他的慈爱啊，抚摸。但是还不敢亲吻他的嘴啊，这个亲吻他的手也是有限制，虽然比亲吻他的脚要进步很多了。那我们怎么会亲吻他的手呢？啊，祖母仰望主人的这个仆人仰望主人的手，使女仰望祖母的手，对不对？当我们这样亲吻他的时候，或者我们想以斯拉的以斯帖的情形，他去亲吻那个君王的权杖，跟亲吻他的戒指，也不过是手上面，只有在这里，这个手是权柄，这个手是能力，这个手是工作，这个手是扶持，还不是主的自己。这里面克莱波尔讲的话很简单哈，我读的他的话，这个人爱主，所以他的话里面我引起很多的灵感。最后 真是愿意，我们明白，这里讲，我们亲吻他的嘴。哎呀，你晓得，当我们这样进入和主当中生命交通连接的时候，平常我们讲侍奉主传信息，对一些有追求的弟兄姊妹，或者属灵上深一点的人常常讲，不再爱他的工作，不再爱他的外面看得见的，不再爱他的地位，不再爱他的那些权柄能力，只是爱主耶稣他自己。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可是我们都是常常需要凭很多的媒介才会爱主。我有时候就是想想，今天我们跟随主走这么一段路，到底我里面爱主有多少。以前我讲过一件事情，我对一个年长弟兄说，我在见他面的时候，我说弟兄你可以放心，有一件事情我告诉你，当我离开你很久没有见面了哈，当我离开你的时候，我喜欢读圣经，现在我更比以前喜欢读圣经。那讲完这句话，我心里还有点沾沾自喜，但是读圣经都不能代表爱主，怎么样能够说我们爱主呢？是不是为主摆上，今天我们读雅各，读到后来越来越觉得爱主是一件太难的事情。刚开始我们觉得有点爱主，所以我们有兴趣来读雅各，到最后给我们看见他和主当中完全的身相契合，简直是叫我觉得又羡慕又沮丧，觉得我办不到的。所以我们常常需要有这一方面的刺激，觉得说我不能爱主，觉得我爱不了主，觉得我爱主太差。是不是有一位弟兄这样讲啊？是哪一位弟兄很有名的，大概是劳伦在这里讲，他说哎呀，哎，他说我恨我爱主太迟了，是不是劳伦在讲的？还是啊，奥古斯丁讲的，他说我恨我爱主太迟了。那你想，这些人他们所讲的这些话一定是从心里面最深处的体会，今天我们学着讲还有点不像，可是我有点摸到这个感觉，我觉得我不能像这个诗歌在这里讲的爱主。有一首诗歌说，我们今天爱你虽然不能像你爱我们这样，对不对？有没有这首诗歌啊？但是神的爱会叫我们冰冷的心啊，那个冷沉的心再软和过来，是不是？有一首诗歌也是 attribute 给 Clavel 的，大家晓得这首诗歌，待会我们要唱一唱啊。这首诗歌是什么呢？我读一读大家就晓得了啊。这首诗歌讲了爱主的情形，讲爱主的名，讲着耶稣只要一想起你，我心便觉甘甜。大家知道这首诗歌，据说就是 Clavel 写的 ，Bernard Clavel。那你想，这些人他们讲的话有分量，因为他们真正进入爱主的经历。我和我太太结婚二十几年，别的我不敢讲，在我们彼此的心意的认识上面有一点点懂得什么叫真正的爱。不光是在以弗所书里面讲保养顾惜，不光是说顺服跟爱的关系，而是这两个人的生命越来越没有法子分，这两个人生命在一起的时候越来越像，越来越变成一个。主不是这样说吗？二人要成为一体，这个联合成为一体，从刚刚结婚的时候到结婚二三十年，当然在座有比我们结婚更久，一定更加懂得这件事情。这个生命的融合才是爱的最高的那个经历。从夫妻的婚姻关系里面，我们稍微懂得一点点，不能说懂得很多，因为我们中间还是有摩擦。那从这里想到跟主的关系，或者我们懂得为什么雅各书成为那些爱主的人进入一组联合的时候不可以缺少的一个参考书或者教科书。在这里讲了生命的问题，夫妻中间的爱就是讲了耶稣基督跟我们的关系。我为我的，他说你的口如上好的酒，女子就接下去说，为我的良人下咽舒畅，流入睡觉人的口中，流入睡觉人的嘴中。这个是 实在是形容的非常大胆，可是没有更好的形容啊，实在是爱情的联合，那个生命的关系实在融为一个。底下第十节开始第二一段，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为什么我们说这是第二段呢？因为前面一段是良人在说到他对这个心腹的爱，后面一段女子接过来说话以后，接下来他就形容他对良人的关系。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这句话我们已经读过好多次了。这句话呢，在这里的话第四节讲恋慕不一样，他不是说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他说我的良人也恋慕我。恋慕这个感情，这个表现是依依不舍，是不能缺少，不能失去，好像左右手一样，不能失去。这个恋慕的感觉啊，那个诗篇里面也讲说是有一首诗歌说我们的心依依恋恋哈，讲他是葡萄园中的这个凤仙花啊，我心依依恋恋，这个恋慕的感觉。我是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恋慕我。那这个情形，东方人含蓄的感情啊，那不仅东方人含蓄感情，在一个成熟的生命感觉里面，你看那对那个彼此相爱的光景应该是这样。恋慕，恋慕这个字呢，在旧约里面是很稀奇的。一开始创世纪的时候，神创造亚当夏娃，当夏娃女人受了引诱犯罪以后，神就对女人说，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你必恋慕你的丈夫。现在倒过来，良人恋慕妻子，这个家父挺幸福，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情形。前面讲的那个恋慕是个保护，当一个妻子恋慕丈夫的时候，是一种非常苦的情形啊。我不晓得在这里多少的婚姻，我看见很多很多的情形，这个做丈夫的已经情意断绝了，那个妻子还是对他恋慕，这是一个咒诅。就某一面来讲，在这里的情形不是一种强迫的，是一种爱情里面最高的警戒的一种恋慕的情形，彼此的爱的关系深到这样情形。男人不大会恋慕的啊，也男人不恋家，男人恐怕这个很少懂得恋慕的情形，但真正爱情深的时候，那个恋慕的情形在这里。我是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我的良人来吧，你我可以往田间去，你我可以在村庄住宿，非常自由，田野村庄。你记得这个故事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向往的一种田园生活，所以他们一开始第一章第二章说以青草为床榻，以松树为会子，第一章末了哈，以香柏树为房屋的栋梁，大地是他们这个恋爱的这个场所。现在他们有一个自由，往乡间去，往村庄里面去，往田野里面去。我们已经讲过，他们不愿意在所罗门宫殿里面好像不自由的生活，宁愿在村庄里面。那去做什么呢？我们早晨起来往葡萄园去看看葡萄发芽开花没有，石榴放蕊没有，我要在那里将我的爱情给你。有时候我一直想，我和我太太结婚以后二十几年，有时候真是工作太忙，工作太忙太忙，真是愿意两个人离开一切的环境，有自由能够在那里享受彼此的爱情。我相信雅各书的教导也是对的，就是从雅各书里面看见了我们应当有这样一种自由。所以奉献在这里，如果夫妻在一起的话，应该有一种机会更新 一直都是爱情，而是一种没有压力、没有拘束、没有难为的情形。但这里更讲到属灵的事情，这里讲到在爱中间的自由，在爱里面没有惧怕，这是约翰一书告诉我们的，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所以我们的旧文讲到神就是爱，从这方面经历开始，约翰一书一直讲爱的经历，讲爱的经历，讲爱的经历，讲我们本来不能爱神，神先爱我们，我们也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以后讲爱里面没有惧怕，讲爱就是完全。那你看这里讲的情形，这个良人他们生活这个彼此中间完全没有一种限制，完全没有一种隐藏，完全是敞开的，完全可以说透明的。那么他对他要求说，我们可以往田间去，可以在村庄里面住宿。你可以想象这个情形，他们不受任何环境的拘束，到村庄里面自由逍遥驰骋。但我也想到主耶稣做工的时候，有时候他也不喜欢在耶路撒冷住，他要到伯大尼去住。为什么？按照道理来讲，因为耶路撒冷是宗教自由的宗教的世界啊，伯大尼是真正爱主的人所居住的地方。如果这个话是对的话，那么这个村庄、这个田野，也正是心灵里面不受宗教捆绑，不是为了工作，不是为了其他的名望，不是为了其他基督教的这些世界里面来，好像为了这些外面的情形需要爱主，为了爱主而爱主，自由的地方。我不太能够，我们不太能够把这个感觉抓牢，因为我们今天生活在大家看得见的这个宗教的世界里面，大家都指望教会大、教会发达、教会工作兴旺，哪一个人能说这个错呢？对不对？哪一个人说这个事情不对呢？好像什么人真正是工作大了，样样都好了？其实不是，就是爱主这件事情来讲，把这些思想抛在背后，完全为了爱主、亲近主而去追求他。所以很难的，我们今天思想很难的。我们读了一读这个赵永基的书，就是啊，这个方法这个好好极了，他的工作那么成功，我们学他的方法。也许我们不会学到他和主当中亲密关系，我不是说他就是和主当中最亲密的关系，就是世界上就他第一名了，不是。可能有人比他更和主亲密，而主也没有给他大的工作。可是什么时候我们能够摆开这些东西，而真正因为爱主而得的自由？哎呀，不容易。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我是一个侍奉主的人、传道人，我读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我做不到，我觉得真是难。要能够自由自在的与主交通，而把工作的思想放在一边。我再说，主并不是叫我们不要工作，能够把这些事情完全放下，自由的进入与他的爱中间联合，大的挑战。像这些人，像波尔这样的人，如果不是今天有一个人把他们历史翻出来，根本世界上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但是主怎么说呢？若有人爱神，是什么？这人是神所知道的。你看奇妙不奇妙？对不对？哥林多前书里面主说，若有人爱神，这人是神所知道的。我们确实不太容易，这些人冷藏了多少年，而且这本书印出来看的人也不会很多啊。印这本书恐怕也不会赚钱的，印得很考究，精装本的。那怎么说？感谢主，历史历代有许许多多爱神的人，真的是爱神。他们所讲出来的话，从生命的交通里面，像这个原则里面，我们早晨起来往葡萄园去看看葡萄发芽开花没有，石榴放蕊没有，我在那里要将我的爱情给你。很奇妙，虽然不是工作，但他们心里面所看见那些生命的现象，叫他们持在喜乐。我们很容易把葡萄园当作一个工作的地方，而不会在那里欣赏，对不对？神儿女生命的现象是可喜乐的，神儿女生命的现象，我们看见的时候是心里面欢喜的。这样子的时候，才真正叫我们自由 灵里面完全自由。我这边信息好像对我自己讲，不是跟弟兄姊妹们要求大家，我只觉得在这里我看见一件事情，真正能够因为爱主的缘故而得到心灵里的自由，真正因为爱主的缘故而在神的面前享受他的恩典，不容易，不容易。如果大家没有服侍主，心里面没有挂着几位弟兄姊妹们的难处，或者挂着一些福音的负担，不太容易懂这些事情。啊，有一位姊妹，她在学校里面传福音，她就懂了。等到她发现传福音不是那么容易，人没有那么快都信主，做的不好听还有很多竞争，心里面不高兴，有难处。这些难处，传道人所经历的，侍奉主人所经历的，爱主的弟兄姊妹也经历。你就发现你那时候爱主就没有那么自由，为什么？心里有很多的故事，很多很多的故事。你那个工作的思想就取代了欣赏神儿女生命的现象那种喜乐。我不知道我已经做到了，我觉得在这里神给我们大的拯救。什么时候能够真正的爱主，单纯完全到什么都不考虑？我做不到，但是感谢主，这个女子她有灵里面自由。我也相信历史历代很多爱神的人，他们真正进入这种完全的喜乐和交流。是不是不做工？不是不做工，做工的角度跟眼光不一样。这里讲的葡萄园，我要先提醒一件事情，雅各书的结束在葡萄园上面。我今天一直在思想这个问题，好像有点领会，我现在先提一下，就是当这个佳偶被这个良人的爱所吸引到一个地步之后，他的葡萄园他完全放弃了。我说不出这个话的意思来。前面讲他说我的葡萄园没有人看守，他就管别人的闲事，做别人的工。现在不是，最后讲到他的葡萄园的时候，或者我们可以翻过来看一下啊，十二节，八章十二节，我自己的葡萄园在我面前，所罗门呢，1000舍克的归你，连200舍克的归看守果子的人。他不要，他什么都没有，他白做工。白做工，做工不是为了自己啊！以后我们再讲这个事情。但这里呢，他说我们去往葡萄园去看葡萄发芽开花没有，石榴放蕊没有，我在那里要将我的爱情给你。石榴生命现象，葡萄生命的现象。为什么石榴当作生命的现象？因为它的籽粒多。为什么葡萄当作生命现象？因为它的籽粒多。何况圣经里面还讲这个葡萄园是讲到神的果子啊，神的以色列人。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5章讲葡萄树，讲生命的果子。这个，我看见有一个弟兄，他这个家里有一样东西，他接了一串葡萄，上面讲圣灵所结的果子，每个葡萄还有个名字。所以这个了解，人对葡萄当作圣灵果子这个了解是很自然的。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